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灵修操练，杨东川牧师主讲。
亲爱的同学大家好，这是灵修操练的课程。我们已经从第一个单元灵修的理论进行了五课，我是你们的老师杨东川牧师。今天呢，我们继续了第一堂宗教是什么，第二堂灵修的定义和内涵，第三堂灵修的中心，第四堂灵修的动力，然后就是我们上一次的灵命的周期。我们曾经讲到人生可以验证的生命期有四种，第一叫做异常的周期，第二叫是24小时的时钟式的周期，然后就是一个月式的周期，最后就是四季的周期，刚刚好就体现在我们灵命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部分就是春天的梦幻，是我们刚刚重生得救的新生蜜月期。我们强调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一日之计在于晨，我们要好好的在晨间跟上帝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进行我们的灵修的生活。第二就是夏天的热情，也就是所谓的神魂颠倒期。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要进一步走到上帝生命恩爱的深处，所谓追求真一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成圣的经验。讲得白一点，就是不但要得到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第三呢，生命的周期体现在秋天的收获，这是结实累累期。我们强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载而归。最后就是冬天的等待，那是韬光养晦期。千万别忘了，冬天既然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这是我们经过上一次讨论的灵命的周期和氛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我们是灵修的理论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所谓的灵修的误区。有关灵修的定义，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强调，我们基督教所强调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圣灵的关系，我们从主耶稣的生平和教训所得到的种种的体验。总而言之，这是三位一体神跟我们生命的互动。自从我们学习灵修的理论以来，由浅入深，心领神会，我们看到灵修神学在各方面的发展已经定立好根深蒂固屹立不移的基础。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发现有不少的误区，以下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这些灵修理论的误区。第一，叫做孤寂独处。因为为着要养成一个灵修的习惯，有许多属灵的前辈，他们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一种遗世独立的孤寂独处的生活习惯。如果照此发展，很可能就变成我们今天所说的宅男宅女的生活方式，意思就是遗世独立，离群所居。那么这样子发展下去呢，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社交的孤岛，不跟别人打交道，这样子根本就不合乎基督徒团契生活的精神。所以过度的注重孤寂独处， 很可能就像是凡俗宗教的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生活方式，这个是我们齐齐以为不可的。第二种误区呢，我们就把它叫做独善其身，因为过度注重灵修的生活，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一种独善其身的心态，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变节了，只有我一个人独善其身，只有我一个人为着主大发热心，就像以利亚的心态一样。我们晓得神对他的警告是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的先知呢，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以为自己做好了就行了，而养成一种我比你更圣洁的那种心态。外国人英文就叫做 holier than thou mentality， 也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种误区，那就是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不理世事的生活习惯了。那因为我们自己要独善其身嘛，那所以呢，我们就不管外面的一些生活，当然他们有时候呢有根有据的引经据典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当然这是根据约翰一书2:15的一种反世的一种心态。那么古时候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沙漠圣人、竹竿圣人，就是存着这种心理，但是苦了他们的学生。这些人所住的地方越来越遥远，所住的房子越来越往树上爬，结果呢，他的吃喝拉撒还是需要其他的人来帮忙他们的，所以呢，又由学生来送饭，用竹竿来跟他们沟通，所以他们自己成为竹竿圣人了，可别人还要替他们来打理这些俗世的污秽之事。好了，这当然是一种灵修的误区，不在话下。第四种误区就叫做自我感觉良好。我们看到新约圣经启示录3:17的地方，特别说到七教会最后的一间教会，名字叫做老底家的教会。我们来读启示录3:17，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哇，这听起来真是完全相反的一种误区，自以为什么都好，自以为满足，自以为富足，自以为动若神明，自以为身价百倍，可是与现实的生活完全的相反。圣经刚才提醒我们说，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个好像童话告诉我们的国王的新衣那个情况一样，所以自我感觉良好到最后其实是跟事实相反的，这是一种灵性的误区。最后一种误区当然就叫做走火入魔了，我用的是一种武侠小说所用的术语，不过大家一听应该是懂得。我们看到历史上有许多走灵修活动的人，到最后 可能是遇人不熟，也可能是自己对圣经的了解有误差，所以最后就陷入神秘主义的窠臼，意思就是一种陷阱了，搞得自己觉得满天神佛，疑神疑鬼的，那么没办法过了一个正常的信仰的生活，这个都是我们所说的灵性的误区。古语所说，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本来的本意是好的，想要洁净自己的身体，可是因为所求非法，结果到最后呢，反而乱了更大的伦理道德的规定，所以可以说是一种得不偿失的结果。追求灵修操练，这是一件好的无比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方式方法不对，到最后反而让我们离开神的本意，越走越远，而迷失了正道。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来谨慎小心的。除此误区之外，更可怕的就是一种追求灵修的异端。异端也者，许多基督徒都了解，那就是保罗所说的所传不一样的福音。本来灵修是个好事儿，但是有人就假借灵修的外衣，但却带来许多可怕的教训跟活动，这就是所谓灵修的异端。近年来，我们也常常在外面社交媒体上看到有许多很新鲜的名词，甚至似曾相识的我们基督教常常使用的术语，包括所谓的创造丰盛的经历。这家机构打着形象设计、身心灵成长的旗号，通过高价的连接宇宙能量的课程培训来大肆敛财。近年以来，我们基督信仰所强调的灵修的观念已经打入了广大的中国社会，灵修培训班这个名词也在中国各地不断的涌现，不止小城市的居民参加，连大城市的一些白领阶级也被卷入其中，所谓的白骨精了，大家大概都知道，这是一种网络上的无厘头的术语，就是指着白领、指着骨干、指着精英这一批人士，应该是我们社会的领导阶层的，没想到他们也被卷入所谓灵修培训的漩涡之中。灵魂导师把灵修、把瑜伽等等的元素揉杂在一起，熬成所谓万能的鸡汤，并且使用心理技巧来控制学员，达到他们吸金的目的。灵修班的此起彼伏暴露了国人的负面情绪，精神压力没有得到正规心理辅导的疏通，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很容易的就投入所谓怪力乱神的怀抱。这点呢，也是我们传教者非常强调的，怎么样如何在末世的时候抵挡异端邪教的心理建设。所以我希望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现在的社会充满了所谓的谈催灵修的课程，强调一些释压、性解放、突破自我、身心灵释放等等所谓的水中化冰的奇奇怪怪的说法，已经产生所谓的劣币驱除良币，我们一方面强调带领信徒们 好好的进行灵修的操练，培养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在神的里头成为一个合主心意的信徒，但是在外面却听到这些很奇奇怪怪的说法，甚至充满了淫荡邪耻离经叛道的一些不良的习惯跟运动。我们已经从报章看到这些所谓的培训灵修，很不好意思，我还是需要来使用他们所使用的名词叫灵修，那么这个跟我们所讲的灵修完全是此灵修不同于彼灵修的，大家千万注意，他们所强调的是一些疯狂的训练，放下羞耻的念头，展现一些情色的游戏，诱惑激发人性的欲望，还强调所谓什么灵性的按摩等等离经叛道的行为，最后呢，就挖掘个人的隐私，借机要挟来达到敛财的目的，让家庭破坏，让夫妻反目，在社会上产生动荡不安。我们基于传福音的本分，必须要在这末世的时候，好好的正本清源，然后也借此来培养我们信徒们怎么样的面对这些邪魔外道，包括异端邪教的侵袭，我们所应该培养的心理的建设。对大部分国人来讲，灵修其实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灵修班本来也是所谓的舶来品，最早只是单独在基督教中使用的名词，不过随着身心灵的运动，慢慢逐渐泛化到指一切的与修炼自身、提升精神、灵性还有舒缓压力有关的修行和练习。公元2000年以后，灵修班开始进入中国的市场，成都就有所谓的生命的泉源，还有广东惠州罗浮山有所谓的静心山庄等等，最近在深圳的地方更是有这些所谓的培训班，好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的活跃于地下。他们主要的目标是面向精英的阶层，而后经过一些所谓的克隆改装、改头换面的培训课程，席卷了全国，让一般无知的莘莘学子、白领阶级都成为培训的对象。大家注意，他们所用的一些基本的术语，跟我们一直以来甚至将来我们要解释的一些灵修操练的技巧如出一辙，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有所解释，让大家从开始的时候就有所警惕，免得变成一种混淆的包装，来扰乱我们灵性生活的培养。这一切的一切非常符合基督教历史以来所经历的异端邪教的冲击，那些手法其实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支配 manipulation 这个字，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我们也是耳熟能详的。据媒体报道，每售出一张50,000元的学员卡，工作人员就会获得2,000元的提成，他们的中心获得10,000元的提成，而每发展一名300,000元的督导，他就提成6,000元。普通会员、督导、中心校长一级一级的提成加盟，构成了创造丰盛的三级金字塔。一些急于改变生活状态的学员不惜套刷信用卡，变卖房产，将家庭的关系推向破 破裂的深渊，社会上相关法律的缺失，让这些所谓的灵修班畅行无阻。遭遇投诉后，部分的灵修班暂时销声匿迹，但是类似的精神传销却没有停止。某些团体甚至还会通过社会关系进入校园、事业单位，换个马甲继续招生。今年四月，创造丰盛被媒体曝光之后，仍在主流的媒体上继续的宣传，并且在北京等组织培训。创始人张新月，他的微博也仍然在更新。这种伪灵修的心灵邪教已经在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和挑战。毋庸置疑的，这些所谓心灵邪教的勾当，在这末世荒淫的社会里头，刚刚好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所谓干柴烈火一拍即合。俗话说，务必自腐而后重生。异端邪教的产生，既为基督教会有史以来一再重复的现象，我们身为当代神的仆人，我们理应正本清源，自我省察是否信心冷淡、灵性退后、与神渐行渐远。我们有没有公器私用、晚节不保？我们有没有走火入魔、离开了上帝教导的本意，所以就给了异端邪教可乘之机？彼得劝勉当时的教会领袖，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侠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彼得前书五章二到三节，切记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也是在同书四章十七节的地方出现的。刚刚所说到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目标。我们千万不要在我们所带领的群羊信徒当中，我们在身心灵方面辖制他们，反而我们要做他们的榜样，要做他们的领头羊，走在他们前面，能够摆上一个虔诚的模样、灵修的典范，让他们亦步亦趋的走在我们的后面。就像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是效法基督的。刚才说的辖制，就是我们从事心理专业的人非常强调切切不可的心理的技巧，就是英文的 manipulation 那个单字，千万不能够用一些煽情的语言，或者自己突发奇想的心理学口号，来辖制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年轻的信徒或学生。首先，我们要再一次的呼吁基督教同仁重视我们信仰素质的提高，加强圣经神学、系统神学以及宣教神学的训练，特别就是护教学这一科的深研，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并且能够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另外是回归圣洁生活的领域，好好的发挥属灵的恩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的经训。其次，主耶稣也说过，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 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加福音16章第8节，我们应该向今世学界来取经，采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经验，透过学习那些所谓的邪教的秘密，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视角，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好好的找出他们的病源，并且呢，在适当的时机来警告我们周遭的学生、人群，甚至我们所要传福音的对象。总而言之，好好的灵修操练这样子的功课跟鼓励，在历史上行之有年，甚至积淀了有千年以上的这些心得跟亮光，没想到在末世的时候耳朵发痒，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把好好的一门灵修操练的功课，结果变成非牛非马，而且是荒谬无耻的一些世纪末的现象，这个真是让我们非常的痛心。我们真的要让大家提醒，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无药可救，所以我们应该及早的未雨绸缪，在这些方面提醒大家，必须要跟这些罪恶的方式来切割，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回到圣灵的教导，以及跟神进行亲密的关系，让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正常的发展。
继续请听今天课程的总结。
接下来有关灵修的误区，我要做一个总结。异端邪教的管理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也非靠一两个部门或教会团体的力量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要联合治安、宗教、科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民间社团等等有关的部门群策群力，坚持不断的努力，才能够铲除异端邪教赖以滋生的土壤，一言以蔽之，切实的心灵关怀、和谐的社会文明以及健全的民主法治，才是管理解决异端邪教的灵丹妙药。但愿朗朗乾坤，清平世界，许异端邪说从此无功而返，知难而退，广大的信众能够得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心灵平静。好了，各位同学，我们这个课关于灵修操练的误区，我们就讲到这里，下周再会。